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把罗马书第五章呢切成两半，第一半是从一节到十一节，第二段是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两段讲的事情啊是不一样的。第二段的开头有三个字，这就如，那我们上次花了好多的时间来解析这个这就如啊是怎么这怎么就怎么如的，我们试着要换几个字来把这个起承转合啊说得更清楚一点，不知道陆家现在有没有灵感啊？
那个换成几个字呢？
你可以换成二十个字都可以。
可以知道，由此。
可能要换成一句相当长的话，甚至两句话才能够把这个转折讲清楚。的确，几个字是不够用的。
嗯，很长的话。
嗯，我们是要把它讲清楚，我们不是要算字数。
嗯，
我们是要把这两个段落的关系向听到的人给他解明了，为什么保罗前面在讲这里，五章前半讲这里，讲到后半讲到那儿去了。
嗯，
现在你的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五周岁多一点。
哦，五周岁多一点，那你看看，你赶快需要跟蒙哥练习练习了，在一两年之内你就要开始跟他讲圣经的道理，对吧？
你现在就都天天都讲，
像这样的东西都能够给他讲清楚的话，那你还得
这也没有
多做几个节目不行？再说一遍啊，五章前半跟五章后半，你中间要有几句话或者一个词能够把它连起来，让大家明白说他这个思路怎么转弯的，你可以放什么话在里边。
嗯，
你可以加很多的话，你要加一个段落都可以。
嗯，
总之你讲完了，大家要明白说啊，后面讲这段话是很必要的。
嗯，加一段话。
嗯，
一下子要从几个字要跳成一段话。
哎哎，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好了啊，你知道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有两个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的词，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好像就不见了，换成另外两个字，哪两个字？
和好相和。
不是。
嗯，
人称代名词。
人称代名词。
嗯，
这边是我们，
就是了，后面变成什么了？
一人。
一人是讲到耶稣基督或者是亚当，这个我们变成什么了？
众人。
对，如果前面一段讲的是我们，以我们作为立场来讲，后面一段呢变成众人，那你觉得他这个角度的转换可以怎么被解释呢？
嗯，一个是讲给自己听，一个是讲给别人听，
稍微有点歪，
这我们想不到。
一个是从我们的立场来了解，
嗯，
一个是从神那头看，所以才会有个叫做众人的东西出来。
嗯，
不是众人的角度，所谓众人的角度，那是现在我们这个网络时代才有的
啊，
尤其在美国看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众人的意见要成为主流意见，那这个意见往往是背离神的，在网络上也去传得非常非常快，现在众人到底什么意见，你数目一算有多少点击多少赞马上就出来了。但这里所说的众人不是众人的意见，而是从神那里怎么看这件事情。前面是说从我们的观点进入了哪些台阶，后面是说从神那里他为什么可以安排这些台阶，对不对？所以这个这就如啊， 可以翻成
神的计划，
可以这么讲，或者说这怎么说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这个后面你可以把它解释。
解释第十节吗？
解释前面整段，就像我刚才拿诗篇五十一篇来解释一样，你本来是应该被定死罪的，怎么到后来不但比雪更白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新心，还有一个心灵，对不对？以救恩为乐，他压伤的骨头现在可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可以勇耀，哎，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你怎么回事呢？你哪一个犯人，哪一个杀人犯、死刑犯、奸淫犯到法官面前，他跟法官这样讲的话，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疯子啊。如果法官这样答应他，那个法官也是个疯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这怎么可能呢？神怎么可能容许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台阶，让我们从与神为敌的角度变成以神为乐的一批神的儿女呢？这从神那里来看，这到底是公道不公道呢？啊，以前我喜欢讲的词就是说，神的算术，神的算术反过来算啊！你别看这个美国现在出来竞选总统的这个川普啊，
很有希望的。
对，他当总统是很有希望，可是很多人都觉得他当了总统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你大说话挺绝的，
而且他有他的道理。像你一个人假如说是宣布破产，那这一定是你的怎么样，
水平不够，
水平不够。可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破产之后把生意做起来，这是我的能力，这是我的优点。那这当然这是一种很脸皮厚的说法，对不对？可是你说现在美国到底是破产呢还是发财呢？美国是大破产呢，我们是绝对在欠债度日，难道你不是需要一个破产专家出来把你这个生意重新经营起来吗？你看他有一个反过来的逻辑，但是他这个反过来的逻辑是不可靠的，因为什么东西就看你了。你生意你可能可以做起来，那是因为有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经济保障，对不对？你要把美国整个的国家这样做起来，
一双手肯定是不够啊。
就是，而且别人买你这套吗？
就你们那个众议院、参议院不是可以制约他的那种提案啊、办法？
哎呀，那当然是了。他像他讲说这个，他要造一个大围墙啊，那大家就开始攻击他。其实他老早就讲了，这个围墙是要墨西哥出钱。那墨西哥要是不出钱的话呢，那你这个围墙就不造了嘛。
墨西哥怎么会去造呢？那巴不得你们铁栅栏都拿掉。
你在美国，你是一个公司，你破产，有美国的法律保障你，有美国的经济帮助你把这个东西有可能重新做起来。如果是美国整个的国家破产，那谁来保障你，谁来帮助你呢？所以你这个逻辑没办法一直推理推上去，作恶反而成善，这不行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算术可以算到从黑的变成白的。就像以赛亚所说的，你与我来彼此辩论，直到神与你辩论。神有一个理，就是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如雪白嘛，
这不是变白的意思。
哎，怎么会这样？你罪在哪里显大，恩典就在哪里显多，算术怎么算的？这个就是他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开始跟我们讲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把这个观念讲得最清楚，请问是哪一节？因为就像他讲别的事情一样，他有很多旁边的交代，他有很多的枝节，他把枝节交代好了，你才看见他在从主干上再往前走一步。因为一开始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到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传福音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可是这个并不是它的重点，这只是它的引子。尤其在往下讲什么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我们就更糊涂了。
犹太人比较好懂一点，
但这个罗马书绝对不只是写给犹太人的。
对，
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更听不懂。这些都是他在为他底下要讲的东西铺路，是不是？所以你要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选出一句话，把上帝这个算法、这个演算，怎么样让我们从朱红的罪变成雪白的义，
怎么样让我们与神从与神为敌到以神为乐，这个神这个大翻转呢、啊、是怎么翻转的，它背后的道理何在，这套武功是怎么运气的，对吧？
圣母节，
十五节是什么？
就是过犯不如恩赐，
这个不错不错啊。从十五节以后呢，其实每一节都可以，但是这个观念直接和前面我们就看见了神是怎么算的。那像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举啊？就像说你刚刚讲说比如说比方说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可以比，
别的例子
嗯，
过犯不如恩赐吗还是怎么样？
嗯呀、yeah, 就像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套算术我们不要以为它只是在神那里算一遍就好了，你跟我们旧文有关系就好了，你要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是那个行淫时被拿的那个妇人吗？
我在讲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需要有这样的演算的来。你如果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那就很容易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
我们的生活中
啊、哦、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与人的来往中，
儿子犯错吗？
嗯，你别问我、现在我都问你呀、
不是，我就是在说啊，比方说儿子犯错了，
所以你儿子越犯错你越疼他，是不是？
你不能这么讲
啊。对呀、你这个算出来算的对呀、就是你不能算出来变成反的了，而且这个教育还是得教育的。
对啊，
你这个要是会算的话呢，那别人来找你这个什么婚姻辅导啊，甚至很多别的事情呢，你就知道怎么答。
这个跟主导文有点像，
主导文有点像，怎么讲？
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哎，天父先赦免了我们，我们也应该赦免别人。
对对对，那你用的这个字就是，你这两个字是主导文里面没有的，就是应该，应该是没有力量的，你明白的意思？
因为神赦免我们。
因为，但也还是一样啊。你虽然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算这个神赦免我们的算术，你要直接把那个算术拿来应用就比较好办。就是这套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套算法，这个叫做神机妙算，这个也叫做天眼论，上帝怎么演算，这叫天眼论，不是进化论这样算，进化论是一种演算，知道吧？
嗯，
好了，不为难你了。其实保罗给了我们一些很好很好的例子，他说什么，一个肢体啊越是不体面的怎么样
啊、加上体面，
越是不体面你要给加上体面。
嗯，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个人有两条腿，他瘸了一条腿，所以他对那条瘸的腿就怎么样啊、
他就比较觉得不健全嘛。
不是、他就特别照顾他。为什么一个瘸腿的人要用拐杖、为什么？
帮助那条不能瘸着的腿。
这样想就对了，你不要说他走路方便，那是为你自己。从肢体的观念来讲呢，正是因为他瘸了，我就更要帮助他，更是因为他软弱，所以我就给他更多的恩，正是因为他不体面，我就一发给他加上体面。这个算术很有用的。如果一个姐妹啊来给你讲她的丈夫啊，这个陆家你要听好，就是绝学啊，就是绝学。她来讲了她丈夫很多很多的坏话，然后你呢也确实是认识这个弟兄啊，因为像这样的弟兄一把一把来蒙哥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是处，谁讲的有道理，你当然你要听听她丈夫讲，可是说到最后谁讲的有道理，她太太讲的有道理，她丈夫身上是不是有些又粗又硬又讨人厌又惹人生气而且无药可救的毛病？是，你要她改吗？
她
要能改的话呢，她早就改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安慰这个姐妹？
告诉她弟兄都是拿疤，你就认了吧，把她当作弱智孩子来带。
讲的是差不多对，但是你还要再讲的美一点，就是说姐妹呀、
她是比较有智慧的，忍耐。
不是的，不是的，就是因为这么没有希望的一个弟兄，所以
托付给他、
上帝看一看说这个众女子中谁最贤德呢，谁才可能照顾这个不成才的拿巴呢？主耶稣
亚比该，你就是牙、
对对对对对，这样你的婚姻辅导至少从你的角度来讲就很成功了吗？对不对？保罗讲的说为什么不 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
嗯，
都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而且你在教会里边服侍更是如此。我们当然希望主的羊都强壮，可是主的羊是不是强壮啊？不是，
没有，
没有。那越是软弱的，你就是要越是陪着他走，按着他的力量，你陪着他慢慢的往前行。哎，那这个最难的。所以保罗在写信给这个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吧，他对自己的形容很有意思啊。他一方面把自己形容成父亲，一方面又把自己形容成母亲。
嗯，对对对。
他同时要有这两方面的角色。
神一样是吧？
对。
有些说严父的时候大方向很准，但是又像圣灵一样很多小事儿。
嗯。
提醒。
而且圣经里面这个父亲不见得就是严父，对吧？
嗯，
固然父亲管教也是慈爱的天父。所以这些东西要仔细的去想一想。你光是去用一些现成的概念去榜样去倒还不够，你要是能够把背后这套演算呢、放在心里，那就比较好办了。这套演算是什么？过犯不如恩慈，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做传道的啊，每天早上起来要把这句话背一遍。做妻子的，每次看到你那个拿巴丈夫就要把这个话背一遍，心里面真的吧，你常常这样演算，你就熟悉的这个所谓仁义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很可惜，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尤其对不对，受这种韩国风的影响，非常的威权的，非常站在上面要求你底下的人跟着我爬山，你看我爬得多高，爬得多快，这样其实是不妥的，这样其实是不妥的。
有点急，有时候也是容易急躁。
对呀、
要求他们快步行军嘛。
对对对，过犯不如恩赐啊，这句话真的是太深也太美了。但是这十五节这一节里面中间还有两个字，哎呦，甚至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其实不单是恩典了、还有什么？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要是我写的话，当然谁也写不出来的，何况神的恩典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不不不，它不只是恩典的、对，那样就通了。它这里不是只是恩典的，还要加上一个什么赏赐。这说的太好了，能够把这个观念打通脉络、就已经不容易了。那下一次呢，我们要再慢慢的回头去看、因为前面说过了，它这个十二节啊到十四节呢，它做了一些的铺垫。他这些的铺垫里面说什么，又为什么要这样讲？不单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用我们，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是用众人啊，是不是？尤其到了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又回到什么？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哎，这个就很漂亮，很漂亮啊。路加，那我们现在呢要回头把从五章十二节那个地方保罗所做的铺垫呢，他的来龙去脉再整理一下。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一直到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段是在说什么？因为到了再往下十五节就说了，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所以从十二节到十四节他是在交代什么？他为什么要插进这样一段话？
什么就是我们怎么会成为神的仇敌呢？
或者说
人是怎么堕落、
这个过犯的来历是什么，对吧、因为你要说过犯不如恩赐，他要比较这个过犯与恩赐。前面已经把这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出于神的恩典讲清楚了， 但直到目前为止，他虽然说人有许多的过犯，有许多的罪恶，从一开头就讲了我们这些惹动神愤怒的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什么是所说的过犯还没定义了、
没错。
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就要做个报告、这个报告还不是这么容易做，
什么
哎，这个就讲不清楚了，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了。啊，我花了点功夫呢，哎，觉得还挺有灵感啊，就上去做了个报告。大家都觉得说，哎，我做的不错。可是有一个同学，美国教室里面可以彼此讲评的，有一个同学就给我的评语说，他讲的是蛮好，不过他所要批斗的那个对象啊，他没有事先加以定义。哎呦，这个给他打中要害了，是啊，
看得很准，
看得很准呐、啊！我光注意我要讲的，却忘记了说我要拿来比较的那个对象啊，得定义定义嘛。
嗯
啊，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讲了很多啊。你说为什么这个无神论呐、啊，到了马克思这批人的手上会大行其道？那他们都把这件事情归功于那个德国小伙子叫做费尔巴哈。
嗯，
为什么要归功于他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基督教的本质》。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呢，他把神重新定义了一下。
那怎么定义的？
哦，陆家，你没有好好学政治学习啊？
政治学习啊，不太定义神吧，就是这宗教啊，迷信啊。
也许这个啊，中国政府都开始变得有点外行了，一定要从这里的，
主要是共产主义吧。
共产主义一定要回到这个唯物论。什么是唯物论呢？就一定要回到这个费尔巴哈。为什么要回到费尔巴哈呢？
国内主要推崇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
哎呀，不错啊。可是这个他就是欺负中国人的思想，这不够慎密嘛。你要是光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个风潮搞不起来的啦。啊，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欧洲转了半天呐，他没多大事儿做。
感觉我们这一代就是这种追本溯源的这种能力啊，就被掐掉了。
哎，这个就是需要来听节目，就是问这必要性在这里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已经在欧洲晃了半天了，没什么气候，直到他们读到了这个费尔巴哈的这个基督教的本质。那我已经提过好多次了，恩格斯一读完就写下一个评语说，一夜之间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啊。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神的观念重新定义了一下。以前呢，不管是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一直到这个叫什么笛卡尔啊，对于神你没办法再加以定义了。就我们心里面知道的那位所谓的主宰者，对吧？费尔巴哈他就说了，所谓的神呐、啊，不过是人内心所反射的自我印象。所谓神是人在往自己里面照镜子，
自己就是神呢
啊，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话从哪里来，什么叫做神是人造的，这一加以定义之后他就好批判了嘛。你不定义，你光这样批判是没有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开始带动更大的风潮，跟费尔巴哈有很大的关系。他就讲说，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火流，那个才是我们的洗罪所。因为 Feuerbach 这两个字的德文就是火流，因为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嘛。那主耶稣是洗罪，洗净人的罪，所以他就拿这些话来套在费尔巴哈的这个基督教的本质的上头，这个才叫做无神论。所谓无神论是对于神加以定义以后才能够否定的，
这定义其实也不够，也不好。
它当然不好，只是说人没有办法打那个无定的号声，人没办法打仗。
对，那好像给了一个好像参考参考的，
给你了一个借口。
对，
那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进化论嘛。马克思写信给 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阶级斗争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嗯
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要从七个头生出十个脚来？为什么是从头里边生出来？这些心思意念啊，撒旦各种各样的深奥之理，那是你要小心的。
嗯，
他更改了神下的定义，下一步他就要把你推倒了。因为本来无可推诿的，现在他找到一个推诿的办法，那么他一定就要推诿了。好了，那这一段就是要交代过犯是什么。那这个过犯是什么呢？就包括过犯的来由啊，过犯的这个成立啊，你这么想就比较懂了。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插入这一段讲论？因为要是不把过犯定义的话呢，接下去的讨论啊就没有根基了。但是陆家今天又被蒙哥的老调重弹呢，占去了一大段节目的时间。那这几句经文的内容，我们就得等到下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解析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